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陀的故事，你们后面听得到吗？可以啊。好，那佛陀的故事，我想请问在座的大家，有哪几位不知道佛陀故事的？全部人都知道了佛陀的故事，谁没有听过佛陀故事的，请举手。啊，好，因为我就要知道说，到底你们知道佛陀的故事的人有多少？那我就不需要讲的那么详细，免得就是像重复故事一样哈。那如果有一些同学没有听过的，那我们就把一些重点讲一下。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佛陀的故事哈。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什么是佛教，那我们谈到呢，佛教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我们人其实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都总是认为说生活上有一些不圆满之处，那都希望说能够找到解决的问题，所以世界才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宗教。那佛陀之所以会成为佛陀，其实也因为当时生活的环境让他去思考了很多的问题。那但是佛陀他这个诞生呢，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他诞生在这个古印度2600多年前，所以你可以想象2600多年前的环境跟今天的环境是不一样的。2600多年前没有冷气，没有 iPhone， 没有 Facebook， 你们天天在玩的东西，这些比较舒适享乐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啊。那所以在那一个时候的环境呢，其实会比较感觉到生活有很多的局限，而且那时候的科学也还没那么发达，所以很多事情呢，比如说闪电啊、火灾啊、这个旱灾啊，种种的，总是觉得似乎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事情呢非常的无奈，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就很多宗教就开始想象有一个外在的神力。那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在那一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这个学说，就是针对人生的问题，但是没有人真正找到这个答案。那所以他诞生在2600多年前。那但是这个佛陀诞生呢，他是比较幸福啊，他不是诞生在贫穷的家庭，他是诞生在一个王室里，就是身为太子。那身为太子，当然他的父王啊，这个年纪蛮大的时候才得到这样子一位太子，所以当然非常的疼惜他，那给他起一个名字叫悉达多。那悉达多的意思呢，也就是一切愿望能够得到满足的意思。所以然后这个悉达多诞生的时候，那所有就像你们的大家的父母一样，希望给你们起一个好的名字，然后呢也希望说，我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那时候呢，这个他的父王叫做净饭王啊，干净的净，吃饭的饭，净饭王，他呢就请了很多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师、相师来看他的这位婴儿啊，让他们就是说预言他的这位孩子以后会怎么样。那这些有知识的老师呢，看了这位婴儿呢，都认为他是非常殊胜的，认为说他是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啊。那有的说他会是以后呢，他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最强大的国王。那也有说呢，他会成为一位最有智慧的老师，也就是佛陀。那所以这个净饭王呢，当然非常高兴他的孩子是非常殊胜的，但是潜意识里呢，他常常有一个担心，因为这些预言家呢说，他如果要成为佛陀，他会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 那当然从作为一个国王，他当然希望他的孩子继承他的王位，然后呢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所以他潜意识里常常有一个担忧，哪一天他的太子会不会离开王宫。那所以呢，在从小的时候呢，他就尽量的保护他，尽量的满足他的要求，让他生活得非常舒适啊。那这个悉达多太子，他从小呢就本性呢，他的性情呢就非常的温和，而且非常的慈悲。所以他虽然在这个王宫里面，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照顾他，但是呢，他不会像说被宠坏的王子一样，他还是非常的这个能够体系这些照顾他的这些宫女啊，这些照宫里面帮助他的人啊，甚至对动物种种，他的怜悯心非常的强，这是他从小就表现出来的。而且他不知道他在王宫里面跟他的堂兄弟们一起学习啊，因为他没到这个国王是请老师到王宫里面来指导嘛，那他学习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好，但是呢他不会自高自大，而且对老师保持尊重，所以这些都是他从小就有很好的一些素质。那而且呢他非常善于思维，那有一次他跟他的父王到一个春节的春季的一个丰收啊，稻田丰收的时候，这个喜庆嘛哈，然后人家都会请国王，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印度呢，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国家，它是有很多的小国家啊。那他的这个父王进奉王是在印度北部一个叫做加比罗卫国的国王，他的母后呢，其实就是在加比罗卫国再上一点的叫做这个举例的一个地方呢的一个公主，然后就嫁给了净饭王啊。那所以这个净饭王是一个小国家的国王嘛，所以这个小国家反正有喜庆的时候都会请国王来出席，那他就去参加这个丰收的一个节庆，那悉达多太子也跟着去，但是他对这个节庆呢，就像你们这个有什么 Oktoberfest 啊，是什么那个有唱歌有跳有的吃有的玩的，那是他对这些不是很有兴趣，而且觉得太吵闹，所以他都到一边去坐在树下呢安静下来。他的眼前呢正好是一片的这个田地，有农夫在耕田，那他看到呢农夫犁田，那有蚯蚓犁出了蚯蚓，然后小鸟飞下来把蚯蚓吃掉了，那这个老鹰又再飞下来把小鸟又吃掉了。当他看到这样子的景色的时候，你们如果是小孩子的时候，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样呢？非常的兴奋，再看有没有一只更大只的下来再吃另外一只。但是这个太子呢，他在那时候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原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色，就像大家到郊外去也这个郊游啊，看到景色拍照拍照拍照，但是在这个漂亮的景色的里面，既然有这丑陋的一面，一个残酷的一面，就像我们的世界一样，其实我们世界大家看到好的景色拼命拍，但是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打抢暴力种种的潜伏在里面，一样的道理。所以悉达多太子那时候他很小，但是他在树下看着这种情况，他心里就非常的难过，他心里就起了一个疑问，他想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是这样子呢？蚯蚓希望能够平安的生活，小鸟希望快乐的生活，老鹰也希望他的生活得到满足，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我们能不能和平共处呢？我想这是2600年前在悉达多还没有成道之前就想到的问题，到今天我们的社会这个问题还是存在。 这个其实是其中，就是说悉达多太子为什么会成佛，其实有几个关键点。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他开始思维人生的问题，而且也呈现出他的一种悲悯心。他不是只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去想，如果他从自己的角度去想，他是王子，那他的父王王宫里面的人都非常的疼爱他，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其实他没有什么苦啊，在人生当中，当到那个时候他其实还没有体验什么苦，但是他能够怜悯到其他的众生的苦，这个就表现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心。我们这种我们，所以我们说学佛那个学会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别人的感受，将心比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唯有这样子才能够长养我们的慈悲心。我们不能去体谅别人的感受，只会感觉到我要什么你应该给我什么的话，这个同情心慈悲心就扩展不起来。扩展不起来其实就是自我为中心。当我们能够扩展，就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学，就想办法去帮助别人的话，你就减少了自我的膨胀。所以这个是他小的时候的一个体验。那当时呢，他坐在树下，那看着农夫耕田，体会了，感觉到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众生之间要互相残杀，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平共处，不能真正的和乐的生活。那他那时候这个问题呢，就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面旋绕着，所以他坐在树下，他头脑就专注进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众生与众生之间要互相残杀。他就头脑就想着这个问题，想到非常的专注，连外面的这个喜庆的这种音乐啊舞蹈啊他都听不到了，就是非常的专注。其实就跟我们的禅定一样的，我们刚才说闭起眼睛关注你的呼吸，声音来不要理它，这个房间好像比较吵一点，对不对？我的厕所乒乒乓乓，等一下那边又有音乐，但是你能不能就听到就把它放下，再把它拉回你的呼吸，音乐来把它放下，把它拉回你的呼吸。你能够专注的话，其实你能够，你其实就是我们的心就专注在我们专注的事情上呢，其他事情你就听不到了。那就像你们大家一样的啊，有时候看电视哈，比如说世界杯足球赛，哇，看了看到你电话响也没听到，妈妈叫你吃饭也没听到，是不是这样子？你们都有这个能力啊，只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而已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妈妈就叫啊，那小孩子玩游戏也是听不到的。所以呢，当你的心专注的时候，你是可以产生一种特别的功能，这个叫就是神通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启发神通，但是呢，这不是我们祈求的。但是这个神通呢，这个定的力量，要是有正面的有正确的思想与意志去引导这个定的话，它才能够产生正面的作用。如果有人很专注，比如说小孩子很专注的玩游戏，什么都不理，入迷了，功课也不做，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喝水也不喝。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去那个电子游戏店那里玩三天，然后死在那里，不喝水啊，对不对？然后整个人这样子绷紧，整个姿势也不动，这是定啊，邪定，也不真正是定啊，因为他真正来说，他没有他的专注不是往这个真正的心的专注。那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专注在这个问题：为什么众生互相残杀？他的心是充满着慈悲的，不是从自我出发的。所以那时候呢，他进入了一个 非常平静的宁静的一个状态。据说呢，在经典里面说这个是第一禅，第一禅还不是很高的禅定，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体会。所以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他长大了过后，他长大一点呢，他父亲请了这个老师指导他，所以他学这个太子呢的能力也很强。对，因为他的父王要训练他嘛，以后要 做一位伟大的国王，所以他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有学习语言、学习工艺、学习医药、逻辑学、宗教学、军事训练啊、射箭啊、骑马啊，种种的他都学习啊。然后呢，慢慢他长大，因为他就爱思维，比较安静，所以他的父王也非常的担心，哪一天呢，他又动不动又想要离开王宫去哈。所以呢，他的父王呢就想办法。那后来他的那一些大臣呢就建议说，他也年纪也差不多了，因为印度人都蛮早结婚的嘛哈，16、17、18都可以结婚的，那就说帮他找一个太太好了。找个太太，他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他就有了责任嘛，他就会安定在王宫里。父王觉得这不错啊，那就开始呢就物色，就开始这个发信到邀请函到这个附近的其他的邻近的国家，邀请这些公主呢或者是美貌的这个小姐呢来参加一个宴会啊。那这个王子呢就是主人嘛，就每一个公主来就跟他问好，然后他就送大家一个礼物啊。但是呢，每一个走过他就送礼物，送礼物也没有跟人家微笑。到了最后一个呢，这个王子呢又跟他笑了一笑，哇，那些大臣呢就觉得一定是喜欢这个，然后就非常就赶快呢去跟金方王报告了。然后金方王也很高兴，就赶快写信给这位公主的父亲说，我希望你的公主嫁给我的王子。但是这个公主的父王呢，他也非常疼爱他的公主啊，他也听说这个悉达多太子都有很多人的照顾，他就想说，我必须要让我的公主嫁给一个有能力的王子啊，我不要嫁给一个宠坏的王子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要这个测试一下这个王子的能力，所以他也就举办了一个比赛，就是有这个语言的比赛啊，数学的比赛啊，辩论比赛啊，射箭比赛啊，运动比赛啊，反正呢就是文跟武方面的比赛都有。那也邀请了这个邻近的王子这个健壮这个有能力的青年人来参与。那结果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就在这每一项的比赛当中都赢了，所以他就起了这个公主叫做耶稣陀罗啊，耶稣陀罗的这个公主王妃就变成他的王妃。那这个他们这个新人两个在一起过后呢，那个国王还要确定说他们非常的快乐的永远生活在一起，所以呢就建了三个王宫，三座王宫，一个是夏季的王宫，一个是冬天的王宫，一个是这个雨季的王宫，就一年呢你可以轮流到三个王宫这样子生活在这个城堡当中，就不要去理外面这个不美好的事情。那但是呢，这样子的生活呢久了过后，天天住在城堡当中，你觉得怎样呢？第一年好像还不错吧，住完了这个再另外一个，如果继续多几年的话，你会觉得怎样？
无聊
啊，就会觉得无聊了。所以我们人都是这样子的，你在城堡外面你就想爬墙去看城堡里面有什么，你在城堡里面你就想爬墙看城堡外面有什么。你说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就告诉他父王说，我想到外面看一看。那他父王很担心，他说不可以。那个悉达多太子说，如果你希望我成为一位有能力的国王，伟大的国王，我不能坐在王宫里面想象我的国土啊。对不对？ 我要真正做一位英明的国王，我必须要了解我的国土，我的人民啊。然后这个晋方王想想也是啊，说的也是哈、啊。那所以呢，就是好吧，你去可以让他出去，但是呢，要确定不要让他看到不美好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小孩比较敏感，啊、看到不好的事情他就想很多了、啊、所以呢，他就就是下了命令，叫大家在把这个街道呢要经过，就是王子要出游嘛哈啊，就是排好就是几条街道给他游行嘛。然后这几条街道呢，就必须要整理的非常的干净，然后呢装饰的非常的豪华，然后呢这个人民在路边啊，这个驾到迎接，这样子让他非常非常的欢喜啊。然后呢这个老的啊病的啊，请你们赶快躲起来，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王子就出游了啊，开始的时候啊很漂亮哇，大家都热烈欢迎的啊，非常的欢喜。哎，走到一半，突然间有一位乞丐，老乞丐走出来了。可能乞丐没有接到国王的命令。那他就看到这个老乞丐弯着腰、驼背，然后呢，就一根拐杖走路，然后这个满脸都是皱纹，那没牙齿，白头发，他就觉得。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他不能像我一样挺着胸然后快步走路的呢？那他的随从就告诉他说，这是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然后看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你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有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没有感觉，太遥远了。但是悉达多太子呢，他就觉得那种感觉好像不是太好，有没有办法避免呢？他随从说没办法避免，这是自然现象，也没有人去寻找答案为什么是这样子，但是大家也不喜欢老，所以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说啊，那不要走，不要再继续进行了，他就回王宫去。回王宫去呢，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后来又要求他的父王再让他出去一次。这次出去呢，他的父王就没有再特别安排什么了，因为第一次特地安排也还是遇到事情，那第二次就随他去了。随他去了，他就在路上呢，又碰到一位在路边呢呻吟，非常痛苦一个病人啊，这个病得非常的严重。那因为在这个王子的王宫里面呢，他这个晋方王尽量让他看到美好的事情，所以呢所选进去的王妃啊，这个宫殿里面照顾他的人呢，都是年轻、美丽、健康的。那还有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呢，比如说花开花谢，花谢了要赶快剪掉，不要让他看到不好的事情。那所以呢，他基本上就是说，比较少看到这些病得很严重、很严重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所以他看到了过后呢，他又问他的随从，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子呢？他随从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生病，有时候病了会好，有时候病了不会好，有时候好了又在病，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啊，伤风感冒也不喜欢啊，但是你好像也没办法避免，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唉，为什么人生不能快快乐乐，总是有这些事情呢？所以呢，这个悉达多太子看到这种情况，他又非常难过，他又回去了。那第三次他再出城外呢，去走走，然后这次看到呢一些人抬着这个一个木板，上面有一个东西，一块布盖着，然后就抬到一个火堆那里，就把这个东西丢在火堆里面去，原来是一个人。然后他就非常惊讶，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子被人家烧，也不叫，也不喊痛。那他的随从就说，这是一个死人。他说什么叫做死？他说死也就是永远离开这个世间，不再回来。那让这个悉达多太子更惊讶，离开这个王宫，离开你心爱的一切，就不回来了。那我们生在这个世间是做什么呢？像是慢慢等着老，等着生病，然后就死， 然后中间互相残杀。我们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子，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想，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圆满的事情？然后是那么的无奈吗？为什么没有人去寻找道理？那所以他回去呢，再想也想不通。第四次他又再出去，就看到一位修行者，那时候呢还没有佛陀，也还没有觉悟，没有觉者，没有大觉者啊。所以有很多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个时代，大家都其实在潜意识里面都感觉到生活有苦，生活不圆满，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不自在。所以有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答案，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找到答案。那悉达多太子出去呢，他就是碰到一位一个就是修行者，他就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从就是去托钵乞食。因为在印度呢，这个托钵就是沿路就是乞讨食物，然后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印度人的概念跟中国人的概念不一样，他们认为这一些呢，能够过着这么简单的生活的人呢，是非常神圣的，就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跟乞丐不一样，因为他们是乞讨了基本的食物，然后他们就满足了，然后他们就去，比如说去静坐啦，这个去思维呀，这个不是说像一直跟你讨，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印度的社会呢，对这样子的一种托钵的这种风俗呢，其实是非常尊敬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婆罗门的好，印度教的也好，佛教的也好，只要有人托钵，他们都非常欢喜的供养的。不像在中国，如果你去敲门，你说托钵，你要骂死你了，烧粑粑你走你了。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文化。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呢？这个托钵乞食的这个风俗，那这个习惯呢，就不能实行了哈。这个是因为文化、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那他看到一位修行者，在那边树下静静的坐，看他样子感觉到蛮安详的，所以他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那这位修行者他就说：“我正在思维人生的道理。”我想了解人生的道理，但是我还没找到答案。我现在是过着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乞食，然后有多一点时间让我思维。然后这个悉达多太子看到这样的情况呢，他就觉得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啊。然后他回到王宫去啊，回到王宫去呢，就开始思维这四个这个景色。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游四门，因为其实在佛陀的故事当中，我们常说他有东门、有西门、有南门、有北门，看到了四种不同的现象，四个不同现象，也就是看到老人、病人、死人跟这个修行者。所以这一个呢，又是另外一个关键点，让他明起了他要去寻找人生意义的一个动机啊。刚才我们说一个观这个农夫耕田，那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这个游四门呢，也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点啊。然后呢，他看了这个，在游了这个四门回来，他更安静了，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生老病死这个问题太大了，所以他就常常坐在花园王宫里面的花园呢沉思。那净饭碗就越来越紧张啊，越来越紧张，那希望他能够不要明起这种要出这个离开王宫的念头啊。那所以就尽量的找了一些宫女这个美女啊，天天在他的眼前这个面前呢表演这个娱乐他，让他希望他快乐。但是呢，这个悉达多呢还是不断的在思维。那这个时候呢，又正好耶稣陀罗呢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呢就叫做罗侯罗。 罗侯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太这个悉达多太子已经起了这个念头，他想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那这个时候他又成了爸爸，所以就变成了他有多了一层的责任，让他更难做决定是否应该离开王宫。所以他就取了他的孩子的名字叫罗侯罗。罗侯罗的意思叫做束缚，就是被绑着的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个把我绑下来的感觉。但是呢，经过了很多的思维，最后呢他决定他还是要离开王宫。那所以这个，所以在一个晚上呢，他就带着他的一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一个随从啊，那还有他的这个一匹白马，那就离开了王宫。那离开王宫，他们跑了蛮长的一段路啊，蛮长的一段路。然后呢，他就停下来，停下来呢，他就拿起他的剑呢，把他的头发呢，这个把它剃掉啊，然后就把头发呢交给他的随从，请他带回去给他的父王，告诉他的父王说他决定去寻找真理。那所以这个离开王宫呢，这个问题呢，有人常常说佛陀这样子离开王宫好像很不孝顺，还是很不人道。那他的太太怎么办？他的孩子怎么办？他的父王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决定的一个这个就是很难取舍的一个决定。你们大家的认为是怎么样呢？你觉得他应该离开王宫吗？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当悉达多太子他离开王宫，跟一般年轻人离家出走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年轻人他要离家出走，是因为为什么？很多时候他觉得家里太多束缚，是束缚了哈。但是呢，就觉得说我要寻找我的我更多的自由，我的要满足我的欲望。那悉达多太子的离开王宫呢，其实他也考虑到他的父亲，考虑到耶稣陀罗，也考虑到他的孩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考虑到所有的众生的苦。所以在这之间呢，他的轻重，他最后觉得说解决众生的苦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虽然当他离开王宫的时候，他的父亲、他的王妃、他的儿子可能会难过，但是他有相当的信心他们在王宫里面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只是说心里会难过，但是在生活上不会有危险。那另外就是他如果不离开王宫去寻找到真理的话，他的父王、他的王妃、他的孩子也会面对老死的问题，老病死的问题。当他们遇到这些问题，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所以他就想说，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他的出发点还是慈悲，希望说能够找到真理，最后来给大家更彻底的帮助。而这个众生，所有众生所面对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问题，众生互相残杀的问题，社会不和平的问题，这才是大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不自在？这不单单是他自己的感觉，他父王的感觉，而且是所有众生的感觉。所以在这样子的轻重取舍之下，他选择了帮助众生为最重要，而把他的家庭放为次要。所以这个跟呢，这个 很多人这个年轻人离家出走的那一种，全部是我不喜欢，我要出离家出走的那一种，自我为了自我的欲望而出走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好，那个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过后呢，他就开始呢过着简朴的生活，就学那位修行者这样子，过着到处托钵啊，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从加比罗卫国在北部慢慢走向南走，走到这个摩羯陀国，就是印度的中部。摩羯陀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叫做频波沙罗王。频波沙罗王呢，看到这位年轻人，托钵乞食，他想这个年轻人不像一般的乞丐，看样子呢非常的庄严，而且看样子就非常的能干啊，有才华，为什么他托钵乞食呢？所以呢，他就派他的大臣去跟随着这个悉达多太子，看到他乞食过后到树林里面去，静静的吃完了就坐在那里。那这个频婆沙罗王呢非常的好奇，他亲自去到树林里面去找悉达多太子。他说，年轻人啊，他说你看起来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有能力，你为什么过这样子的生活呢？你来帮我吧。他说，我把一半的国土给你，因为摩羯陀国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但是悉达多太子呢，他的决心非常的坚固，他说我也有一个国家可以治理，我就是离开了我的国家就是要寻找真理，那所以呢，当然我不要你一半的国土。那频婆沙罗王呢也知道他的决心非常的坚定，所以呢也就说，好吧，那我就祝福你，希望你能够找到真理，但是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那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希望你成道过后回来指导我。那当然悉达多太子很高兴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啊，然后他就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去找当时呢两位非常有名的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呢，一个叫阿罗罗，另外一个叫做玉陀迦。那这两位老师呢在印度当时是非常有名的，说是非常有智慧的老师，所以他就想说去找他们请教吧。但是呢，他去找这两位老师呢，年纪非常大了，然后但是呢，老师所要教的他没几天就全部掌握了，但是他觉得他还是没有解答他脑子里面所思维的问题。所以后来呢，他就决定这个，因为最后这两位老师说，我们要教你的你都全部会了，你现在可以帮助我们教我们的学生了，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得好再教他了，但是他的问题还是没解决，他脑筋里面的那一个问题还是没解决。所以呢，他就决定用他自己去寻找方法吧。那个时候呢，非常流行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苦行。苦行呢也就是过着一个非常严厉的一种生活啊，就是用因为他们有一种这个，我们说那时候很多的大家基本上就觉得生活是苦，很多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他们认为说，我们生活那么苦，那么多的不自在，那么多的无奈，一定是我们过去造了太多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希望不好的事情赶快消除呢，那我们现在赶快折磨自己，让自己受苦，受苦就可以赶快把那个坏的事情磨掉啊。你们觉得合理吗？听起来有点合理哈。那悉达多太子呢，他也尝试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比如说啊，他每一天呢就吃一粒的米，然后呢这个有时候就倒立整天，或者是说夏天的时候就穿好多衣服坐在火炉旁边啊，冬天的时候就不穿衣服躺在冰上，就折磨你自己，希望说这样子让自己受苦呢能够把苦磨掉。但是所以这个悉达多太子他决心非常的坚固哦，所以他在这个苦行林里面修行呢，他比任何人都更精进6年，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非常的瘦。那但是呢，这个这样子的修行呢其实也没有让他提升很大的智慧， 所以有一天呢，他去河边想说，因为修苦行的时候就是也不吃也不睡，然后呢也不洗澡，就是反正就是让自己很苦这样子。那所以 他就想，我修了这么久，也比这个苦行林里面的任何修行者都更精进，但是好像并没有让我更明白一些事情啊。可能在忍受苦的方面有增强我们忍受苦的能力，但是在心灵的启发没有多少。所以他就在想的时候，他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改变方式呢？所以他就到河边想就洗一个澡，让自己清醒一点哈。那他去河边洗澡的时候，他是那么的瘦弱，差一点被水冲走了。那他那时候，我们就刚才说他离开王宫的时候，那个净饭王呢，其实有派了一些军士、一些兵士呢去追他。那追他呢，他们又找到他，但是他不肯回去。后来有留下来五位兵士呢陪伴他。那他们呢，陪伴他，那看到这个太子呢去修苦行，那他们觉得他们的太子非常的勇敢，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太子在王宫里面的生活是那么的舒服，他有决心要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竟然可以忍受这么的苦，这么多的苦，所以他们其实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他们也非常乐意的陪他修苦行。然后所以当这个悉达多太子去河边洗澡差一点被水冲走的时候，他这五位兵士呢把他救起来。救起来过后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就真正的很慎重的去想想，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的修持下去。因为他想六年了，智慧一点也没启发，那这样子下去也找不到答案，只有让他更昏沉。因为你饮食不够，水分不够，那昏昏沉沉其实也不能真正思维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想要改变他的修行方式啊。那时候呢，就刚好呢有一位牧羊女走过，看到这个修行者这么样的瘦弱，差一点晕倒。然后他有一些羊乳啊，跟一些好像是叫做好像羊乳掺作米饭这样子的东西，他就供养了个悉达多太子。那悉达多太子那时候已经决心呢，他要改变他的修行方式了，就不要修苦行了，不要再吃一天吃一粒米了。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供养，补充了一些体力啊。然后他也回顾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经验，就是在他小的时候跟他的父王去看那个农夫耕田的去参加这个丰收节庆，然后看农夫耕田，他在那边看到他的心专注而得到第一禅的那种境界。他回顾起那一种平静安详，心的清澈，心的那种清楚，所以他想说他要用那个方式。所以他吃了这个羊乳然后这个能够补充了一些体力，他就到菩提迦叶去啊。菩提迦叶呢，去在一个树下呢铺好他的座位，然后呢就在那里呢就发誓呢，就是说希望呢他能够在这里呢能够成道啊。所以这个有了足够的营养，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就开始修禅定啊，就把心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静下来，那当然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干扰啊。像静坐，就像你们大家刚才闭着眼睛坐，我们坐十几分钟，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个念头。那这个悉达多太子坐在那里，有时候也会想到他的父王，想到他的王妃，想到他的儿子，想到王宫里面的食物，想到里面的宫女跳舞，种种的啊。那这些，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念头说，你为什么这么傻，坐在这里会坐到死的，你的生命就要没有了啊，会有这些恐惧也会产生啊。所以我们说这些呢，其实有时候这些你说 这个我们在佛教里面说魔啊，魔，其实这个魔不一定从外面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烦恼、恐惧啊，这些呢都会障碍你的修行，这个就叫做魔。任何障碍你修行的东西呢，其实都可以称为魔啊，不要把它想成就是那个真的是那种很恐怖的魔。所以因为如果是很恐怖的魔你还认识它，最怕是那一种很漂亮的魔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跟着它去对不对啊？所以比如说是静坐静坐，虽然突然间想到你朋友啊，你朋友好像在叫我，你就觉得好像是感应的话就跟着起来就去那就完了，你的静坐就完了这个就是魔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悉达多太子他的决心非常的坚固，这些念头升起，这些影像升起，他都把它放下放下放下，最后心就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所以我们静坐也一样的，大家静坐不要怕这些东西，主要是我们要提起我们的正念，声音传来放下，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乒乒乓乓跟我们没有关系，放下把心拉回来啊，然后这个声音又在传来，不要理它，再拉回来。那慢慢的你会发现你拉回来的能力，安住在你的这个所缘境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外面即使听到你都不会跟着去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关我们的呼吸，我们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念头一直跟着去呢，是我们觉得外面比较有趣，心就跟着去。现在我们要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心念这个呼吸比较有趣，让心安住下来啊。那慢慢的它安住，然后呢渐渐的呢进入非常清静专注的一个状态啊。那所以这个魔啊，这些干扰呢全部已经降服了，然后整个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宁静，它就进入了禅定的状态。他对自己的心理的一些活动呢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注意力呢能够随他自己的这个心念呢能够注意到任何的一个目标，都非常感觉到非常的平和以及清静啊。那这个在他这个据说就在这个12月初8的那一天呢，在上半夜啊，我们这个在佛教里面常常把时间呢分成6个时段哈，上半夜呢就是傍晚6点到10点这个上半夜，10点到2点叫做中夜，叫凌晨2点哈，凌晨2点到早上6点是这个后半夜哈。那所以他在上半夜的时候呢，他在禅定当中呢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自己过去式的生活情况。开始看到自己非常心非常静非常静，开始了解到自己是从过去到现在是怎么样，一路上怎么走过来的。然后到中夜的时候呢，他能够看到其他众生其他人的一些过去啊，所以他可以看到呢过去生做坏事的今生就遭受到苦果，过去生做好事的今生就得到福报。所以他了解到什么叫做这个什么是善因，什么是恶因啊，就非常的清楚。然后到黎明之前呢，他彻底的了解到这个因果的关系啊，也就了解到说其实我们的痛苦，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么多的无奈，根本的原因就来自于我们这个欲望啊以及无知。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说我们，他看到，首先他看，我们说第在中夜的时候，他看到造恶的得到恶果，造善的得到善果，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了解原来这些我们为什么会去造恶，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以为这个是实在的东西，而事实上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是无常变化的，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就处处染着过后呢又染着自己，染着外在的东西，希望成为我们的， 然后我们就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去得到，为让自己得到更多，去打击别人，那就造了很多不善之业。所以呢，就这个无知，就接续呢就产生欲望，因为不能够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在佛教有一个名词，我们说空。所谓的空呢，并不是说空空洞洞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是无时无刻在变化的，并没有一点你可以抓住的，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啊。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上课啊，时间到，大家来这里，那我们有这个教室，这个教室是空的，所以呢这一班学生进来，那我们进来，我们把佛像摆进来，我们这个叫做达摩班。等一下我们结束了，我们这个班走，我们全部走了，可能有另外一班进来开会，这个叫做会议场所。等一下又有另外一班呢，把桌子椅子全部搬掉，然后就开音乐开始跳舞，这个就变成舞厅。因为它是空的，就随顺做因缘条件的聚集，它呈现一个现象，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里面的这些因缘条件，它一直可以一直在变化的。所以佛教就简单的说，这叫做空性，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自性或者自体啊。所以当你们想听到空的时候，不要掉入我们中文里面用的这个空字的意思啊，就是要了解所谓空就是无常无我啊，无常或者无常缘起，一切是因缘和合，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因缘和合无常变化，没有实在不变的一个自性啊。那他在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执着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无常变化的，对，它现象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能够产生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但是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啊，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在不一样啊，你们听了过后，从刚才到现在，你们听到佛陀的故事，也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就慢慢有多一点了解了，你的知识也一直在慢慢的增强，所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样的，这个就叫做空性。如果它不是空性的话，那就倒霉了，没有东西可以变，也没有不能增不能减，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就处处的染着，染着了就产生欲望，产生欲望，然后呢就开始跟别人产生对立，要为自己，要让自己得的更多，那这个呢就让我们呢产生了嫉妒骄慢种种的心态，所以呢就引发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所以呢他在最后呢觉悟的时候，他彻底的了解因果的关系，了解到这个无常缘起的一个道理，也了解到欲望跟无知是痛苦的根源啊。那所以只要彻底的破除无知呢，减少欲望到没有欲望，那我们就不会痛苦了。生老病死为什么会苦？因为我们把这个我当成实在的我，当我这个我老的时候，我老了我很难过。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东西，你看作它变化，它只是里面的一些细胞种种的一直在变化，你把它干，你当成你自己第三者在看待这个东西，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话，你不要说是我在感觉痛，你只要知道说是一个痛的感觉，你不要把我包进去呢，就没有那么痛，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你脚麻，你说麻，你不要说我很麻我很麻，你就越来越痛了，你就不要把我放进去啊。那但是这个不是用想象的啊，这个是要从认知过后再提升，成为真正智慧的话，你不无所染着， 你只是看到就像流水一样的流，很自然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就因为这个老病死而感觉到那么样的苦。它本来就是因缘条件聚集产生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其实一直在变，所以从婴儿变小孩，变青少年，变中青这个中年，然后变老年，其实它就是像这个一团的这个云彩一样的啊，是因缘条件，只是说它如果因缘条件还聚集的时候，它呈现的这个现象好像你还把它当成，但是事实上它每一个时刻都一直在变啊，不然怎么从婴儿变成老人呢？那如果你观察到，你知道说其实不能够去执着的，它其实都一直在变的，你不要把它叫做我，你就看着这个现象在一直变。那既然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实在的现象，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你这个能够执着的现象，那最后又有什么现象不见呢？这是因为我们开始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现象我们可以抓紧的，但是其实它本来就抓不住的，所以当它真正的要解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过。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它其实就是不能够抓的，既然不能够，没有一个东西开始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执着的，到最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执着呢？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觉悟，这样子道理呢，佛这个是悉达多太子就从欲望与无知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证得这个无上的智慧，成为佛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叫他佛陀啊，他就觉悟了这个真理，那就得到真正的这个清净自在哈、啊。那这是从他自己的修行啊，到他成道，成道过后呢。悉达多太子啊，据说他前面七个星期呢，他还在菩提树下静静的思维。他思维，为什么他不马上去说法呢？啊，有的说他想说他应该不应该说法？哎，为什么佛陀突然间不慈悲了？他不是本来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助众生吗？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想说应该怎么应该不应该说呢？你们有听过这一部分的故事吗？为什么？
因为佛法太深了。
对，他因为他觉悟到这样子的道理呢，不是每个人能够听得懂的。那如果说他说了这样子的法呢，有人听了不能够信解而毁谤的话，那毁谤圣者呢是很大的一个罪业。所以呢，他就在想应该要怎么样去教化众生，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众生。那据说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天帝啊，这个四提梵音呢来向佛请法，希望说佛陀呢能够为众生说法。他说虽然有些众生还不能够接受，但是也有一些众生呢可能因缘也成熟，希望说佛陀能够慈悲为大家说法啊，这个叫做情转法轮啊。所以呢，也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我们常常说在这个佛教里面，我们请法师说法都是邀请法师说法啊。因为就像佛陀成道过后啊，成道过后呢，他这个很多时候他说法，有的时候很就是都是有人问的时候他这个才说。为什么呢？就像佛陀自戒也一样的，他说过呢，他说如果还没有发生事情呢，我就讲一大堆的话呢，有时候听者呢不见得很能够去体会这个这一些内容里面的意义，还有他们就觉得说，这个我们都还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你讲这么多做什么？就比较不会珍惜啊。所以佛陀自戒，尤其是戒律呢，比如说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还没有人犯，他就说的话，就有一点 有的人会说，我们都没有做这样子的坏事啊，你为什么要吃这样子的戒，好像看不起我们啊。那另外就是有你还没有做没有人犯的时候呢，你说的是他们不知道说犯了过后会有什么的后果，所以通常呢就是在佛陀自戒的过程呢，都是有人做了过后，哎呀苦恼啊，才找佛陀说，哎，发生在这样子事情，因为我做的什么，他佛陀就借着这机会告诉我，就是因为你这样子被欲望牵引了，所以现在你看啊，这个惨局怎么收拾，所以呢啊，这个行为呢以后不能做，以后呢所有的出家人也不能做这样的行为啊。这样子的时候大家都明白，也不会有一些不了解的一些评语啊。所以这个佛陀呢也一样，他在思维应该要怎么说，因为 佛法太深奥了啊。那后来呢，但是他想了想了，后来他就决定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呢来说法。所以首先呢他就到这个鹿野苑啊，鹿野苑去啊度这个五比丘，也就是这五位兵士啊，原来跟他一起修苦行的离开了王这个后来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决定要改变他的修行方式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他既然放弃这个修苦行，他们对他有点失望，所以他们就到鹿野苑去自己继续修苦行。那佛陀呢还成道过后呢本来想要去教导去以他那个两位很老的老师分享他的觉悟的道理，但是那两位老师呢已经往生了，所以呢他就到鹿野苑去找这五位兵士，因为毕竟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们一路上都照顾他啊，所以呢他就去找他们呢。那他首先他不讲这个一切是空的，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无常，他不讲这样子的道理，他首先就先从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去说啊。他首先就是说世间是苦的，世间有苦，你们承认吗？这个首先要从这一点，世间我们先要就像你们读在大学念书一样，你要一个问题点啊，对不对？要有一个 problem， 然后你才 solve 那个 problem 啊。如果没有问题你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个问题点，所以呢首先他就是说世间有苦，那苦是什么？那他就告诉分析啊，苦有什么苦啊？当然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喜欢的人常常要分离，不喜欢的人就天天冤家路窄聚在一起，心里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天天好像在渴求什么祈求什么，得到了又好像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到底要什么？所以这些都是苦，还有当然就是生老病死苦，哎，就像刚才所说的，活在这个世间，然后希望和平啊快乐，但是呢，偏偏人与人之间又互相勾心斗角，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但是为什么我们制造了一个充满着斗争的社会？本来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愿都是希望说社会和平、世界和平，那应该大家都有共同的愿啊，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共同的愿都是祈求社会安宁、世界和平，不是吗？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乱？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苦。这个苦不单单是说，不是说天天说，哎，这个生活没有快乐，没有快乐，而是这种不圆满。好事不能长久，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不圆满的事情啊。当然这个当下呢的病苦啊、死苦，这些当然是苦。那一些是本来好好的事情突然间变坏了，那也是苦。很多时候呢突然发生的，本来一切顺利的，突然间哇，今天本来要去教育，我很高兴很高兴，出门的时候跑得太快跌倒了，不能要跑到医院去了，不能去了，真是苦，对不对啊？这个坏苦 还有就是一切在无常变化当中给我们心灵的不安，对不对？你有女朋友了又怕女朋友变心，一面高兴一面担忧，有了男朋友也一样，这次考试考得不错，明天又要考试，哎呀，又不知道考得过吗？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一次只要拿到一次了就打包票，永远就是好的，都没有永远的，这就是苦啊。所以佛陀说世间有这样子的现象，你们承认吗？大家都说对啊，是有这样子的现象，就有蛮多的无奈啊，蛮多的无奈，很多的无奈其实，而且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这就是苦啊。然后呢佛陀就进一步的告诉他们说，这个苦的原因就是来自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执着，就是刚才所说的不能够了解它的真相啊。然后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呢断除这个苦的原因，那我们就有办法得到极尽快乐。这个无知突破了，无所染着，欲望烦恼也没有的话，那是非常清凉自在的。然后呢也告诉他们修行的道路，他自己怎么样克服自己，最后能够呢能够成道啊。所以他首先呢说这个苦的现象、集的现象、灭的现象跟道的现象。所以这个苦集灭道，也就是佛陀首次转法轮呢所说的这个。所以他没有一开始就说空啊，他是从我们能够了解的脚踏实地你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去说啊。然后再说着急苦的原因，这急，然后如果能够灭掉这个急呢，这个是急，也就是招感性的，招感就是烦恼哈，然后就造成我们的苦，然后这个苦集灭道呢也就是四圣地。四个圣，要成为圣者必须要了解的真理，地就是真理的意思啊。所以他首先呢说明这个叫做四转。所以我们说佛陀呢首次转法轮呢三转四地法轮三次啊，首先是说明，然后呢后来就是劝转。他首先说明了过后呢，然后接下来就劝大家说啊，这个苦你们应该要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是急，这个着急苦恼的原因你们应该要去断除，也就是要把这个无知无明跟这个烦恼断除啊。那此是灭啊，就是说这个是极尽涅槃极尽自在的一个清凉的一种境界，你们应该要去努力去证得啊。然后呢这个是修行的道路，你们应该修持啊。那这个是劝转，所以第一个是说明，第二个是劝转。那劝转过后呢他还再加强一次，因为有时候说明了然后劝他们修，那有的人说你劝我们去修行到底行不行的啊那所以他又在正转，也就是说这个苦呢我已经非常彻底的知道透视了啊。然后这个集呢也就是这无明跟烦恼呢啊，我已经断除啊，已经清净了，不复更断，也就是没有还有不清净需要断的了，已经非。那这个极尽涅槃极尽清凉涅槃的这样子的境界呢我已经证得，那这个道呢这个修道的方式我已经修啊，那已经修得圆满了。所以他以自己来证明说这一个就是我觉悟的道理，然后也我修行的道路，那我跟你们分享。所以开始给大家劝大家，最后他也说明他自己是这样子的成道。所以呢这个这个四地呢，啊，就这个叫四圣地啊。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自己我们现在生活呢，一般是陷在这里面啊，就拼命的在烦恼当中，然后给自己带来苦果，所以这个是杂染的。那这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清净，那就要修道去达到这个，所以这个是因，这是果，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清净的，慢慢让我们能够净化自己的。如果我们一直在烦恼当中呢，贪嗔痴无明执着，那就给我们带来苦的果。那这个四圣地呢，它其实整个组织呢，可以说也是以苦地为主啊，因为主要就是先说明这个苦嘛，所以就说这个集是造成苦的原因。那这个这个灭呢，也就是如果能够灭苦，就能够达到极境啊。这个道呢，也是为了要能够解除这些苦恼啊，所以这个苦呢，所以我们说这个集是苦集集苦的原因，然后灭呢就是灭苦，道呢就是这个灭苦的方法哈。那所以这个叫三转四地法轮哈。那这个五位比丘呢，听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开示之后呢，他们都得到了都了解了这些道理，然后成为呢这个佛陀最开始的五位比丘哈。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五位比丘呢听了佛陀的教法过后呢，他们就成为佛的弟子，所以我们就开始有所谓的佛说的法以及僧，也就是三宝开始在世间的成立啊。这个是五比丘在鹿野苑，然后接下来呢，佛陀又在也开始说法过后呢，那接下来还有一些跟他有缘的人也来跟他请法。那第一个呢，就是耶舍。耶舍呢，是也跟佛悉达多太子的经验差不多相近。耶舍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钱家里的一个孩子。那他，但是呢，他也感觉到财富、地位，到最后都是不实在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呢，他就跑出来，他就觉得感觉到，他突然间感觉到财富、地位这些美女都是无常的，他感觉到心里很恐慌，他突然间有这样子的就感觉，然后就正好碰到佛陀，佛陀就给他开示，那他就非常的欢喜，然后就成为佛陀的弟子。那他有这个他有54位朋友，他的好朋友听到他出家了，那也跑来找他，然后他们也跟着出家。所以这个时候呢，僧团呢就有五位比丘，再加耶舍跟他54位朋友呢，就总共有60位。这是佛陀的首先的第一批的这个弟子啊，这第一批的弟子呢，都证得阿罗汉果了啊。当他们全部证得阿罗汉果过后呢，佛陀就决定让他们到各处去弘法。佛陀说，请他们大家到不同的方向去弘扬佛法，帮助众生能从束缚当中解脱出来，得到让大家呢能够得到幸福快乐。那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出去弘法，有时候又会接触到一些人想要出家要剃度的，他们又把他带回来给佛陀剃度。但是后来因为那时候都是走路嘛，有时候他们走得远的，那要这样子来来去去呢很麻烦。后来佛陀呢就让他的弟子他们呢就接受了这些有心要出家的，就由弟子们剃度。所以呢，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接下来就是一般这个佛教里面的习俗，就是就哪一个师父呢，你跟他亲近，然后你想要出家，那师父就可以这个当然这个师父也要到某一个资格，比如说他要出家超过多少年，然后才可以帮你剃度，但是就不用带回去给佛陀剃度了啊。然后呢，这个佛陀成道过后呢，那时候刚刚成道嘛哈，然后这个佛法慢慢的开始弘扬， 那佛陀自己呢，这个这六十位比丘往不同的方向去，然后有这个佛陀自己也走其中一个方向，他遇到了三十个年轻人。这三十个年轻人在树林在那天呢可能正好想休息吧，他们三十个人呢约好呢在树林那里去有好像有一些 party 吧，欢乐啊，然后大家都带了自己的太太去，只有一位年轻人呢没有带着太太，他没有太太，他就带了一位妓女去。然后呢带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呢，那个妓女把大家的珍贵的东西都带走了，所以当这三十个年轻人醒来的时候，发现东西都不见的时候呢，他们就到处去追，追的时候就碰到了佛陀，他们就问佛陀，你没有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些珠宝往哪个方向去？那佛陀呢并没有真正回答他们的问题，佛陀看着他们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是你们自己重要还是女人跟东西重要？我们心一直往外追，追到心都不见了，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这样子，看到什么东西，喜欢的什么东西，渴望的东西，一直追，追到失去理智了。所以佛陀他们问佛陀，有没有看到那个那有没有他看到一个女人带着很多的东西？佛陀说，是你们重要还是那个女人重要？这些年轻人就突然间愣住了，当然我们自己重要啊，所以佛陀就教他们怎么样观自己的心了，那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啊。所以呢可见呢佛陀非常的善巧啊。那另外还有很多的故事呢，就是佛陀成道过后呢当时也有很多，我们说当时有很多宗教，还有所谓的拜火教，就是拜火，因为我们说那个时代呢很多东西都很神奇啊，闪电也神奇，火也神奇，水也神奇，所以里面一定都是有神灵啊，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满足这些神灵，让这些神灵来保护你，要讨他们欢喜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有拜火教。那拜火教这个的这个教主呢是迦摄兄弟，这个跟佛陀的弟子大迦摄是不一样的人哈。那佛陀呢他们的这个集团很大，有整千个人啊，整千个人。那佛陀呢就想要去度化他们，就去到他们那边，但是装作是路过了哈，就说，哎，我路过这里，我想要寄宿一个晚上。他们住在山洞，他们说我们这里山洞都住满了，没地方住了。然后佛陀说，那没关系吧，我看看有没有地方住。后来他们就说啊，那还有一间，还有一个石洞啊，但是那个石洞呢？所以进去都不能出来的，因为里面有一条毒蛇。啊，佛陀说没关系，那我就进去吧。啊，佛陀就进去。第二天早上出来，容光焕发啊。那个拜火教的这个教主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啊，然后也知道说他一定是很有能力的啊，然后所以他们就请教他啊。然后佛陀就说，佛陀就借此机会说，你们拜火啊，那我的宗教也有说到火啊，但是我们是要灭火。他说我们这个火呢，我们心里有三种火，什么火？就是贪火、嗔火、愚痴的火。你说是不是火？贪火把你的理智都烧掉了。嗔火把你的功德全部都烧掉了，那愚痴更把你什么这个智慧都没有了啊！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个要能够灭除贪欲的火，我们要培养慈悲心，我们要灭除贪这个我们要能够避免呢过度的那种这个享受或者是。苦行比较，其实都太过享受，太过折磨自己，都是比较属于情绪化的，并不是那么样的理智的啊。那我们要能够避免这些，那生活能够知足，那就避免贪欲之火；能够培养慈悲心，就能够 扑灭呢嗔恨之火啊，能够了解四圣谛，能够修八正道，那就能够灭除愚痴之火。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啊会比较安详，比较自在，也比较有信心啊。那所以呢，在佛陀就用善巧的方式呢去跟他们说法啊。所以他通常他不会去那说，哎，你们的这些教法都是没有道理的，然后我讲什么，他是非常的善巧啊。所以佛陀有智慧，他有慈悲，但是他有善巧方便啊。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呢，这个悉达多太子离开王宫，然后经过这个摩揭陀国的频婆沙王，那频婆沙王请他说正道过后呢，要能够回去指导他，所以呢，悉达多这个佛陀呢也记得他的承诺，他就回到这个摩揭陀国，见到这个频婆沙罗王。当然，频婆沙罗王非常高兴，佛陀为他说法啊，后来他就要求皈依，成为这个佛陀的这个成为佛教当中呢第一位皈依的国王啊。那他也建了是佛教当中呢第一座的这个寺院，也就是竹林精舍啊，在这个王舍城，就是摩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啊，建立了竹林精舍啊。所以什么叫做皈依，我们下个星期要谈三宝，对不对？皈依三宝，那我们下个星期谈皈依三宝。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故事呢，那就说到这个佛陀成道过后，然后接下来有舍利佛、目犍连这些大弟子的皈依，还有大迦摄啊，这几个呢都是佛陀的大弟子。然后最后后来六年过后呢，佛陀也回到他的王宫啊。有的人常常问说，佛陀最后有没有回去看他的爸爸？他有回去，六年过后他回去看他的父王。他开始回去的时候呢，他的父王看着他回来的时候啊，沿路很多人民呢都知道说这个王子要回来了，大家都非常欢喜，都迎在街道上的迎接。那这个王子呢非常亲切的跟大家说话，很亲近的这些百姓啊。那个净饭王在延年王宫那边看到他的王子跟这些人民这么样的亲近，他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也有一点生气。因为呢在印度呢，他们是有种族阶级的有这种阶级制度，所以呢王室的人是不能触摸这个奴隶的，或者是比较所谓比较低级的人，他们分为这个祭祀，然后就是武士啊，然后就是就是一般的自由民，有商人，然后就是奴隶，有四个阶级，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王室的呢一般就是你跟他们是保持一个距离的，不能够太亲近的。那就觉得说他怎么放下自己的身段，这样子好像这个跟百姓这么样的接近哈。那所以他开始有点不高兴，但是见到佛陀就跟他说，他说我以前是王子，但是我现在是每一个人的老师啊，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跟我的孩子一样，所以他的心是平等的啊。那所以他回到这个王宫过后呢，为净饭王说法，为王宫里面的人说法，大家都非常的欢喜。然后呢接下来就他的这个王宫里面，他的堂兄弟们呢也有很多要跟随着出家，还有四家族的一些人呢也蛮多人就跟着他出家，据说有500位青年跟着他出家。那出家这个王子们出家，另外还有一位呢叫做优婆离的。优婆离呢是一个理法师，他是奴隶的，他是因为这种剃头发的呢，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当成比较低贱的工作。那他看他帮这些王子们剃头，然后每个人就要跟着佛陀去出家了，他心里很难过，他也想跟着去出家。他想可能佛陀是王子，当然王子们可以出家， 可能他是不能出家的，他还有那个阶级的观念，他觉得他自己比较低贱，所以呢他就是跟着他们的这个跟着他们后面呢，但是他不敢这个去正式的说他想要出家。好，那这些王子们呢去到佛陀那里说他们要出家，那佛陀说出家的生活呢跟国王这个王宫的生活是很不同的啊，很不同的。所以如果你们要出家呢，首先你们也要放下你们这个王子的身段，就是到我的僧团里面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来修行，因为其实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阶级的分别。所以他说既然你们是王子，还是让你们考验一下你们自己的心智吧，所以你们先到那边的小屋子那边去先住两个星期吧，然后再来看看要不要出家，先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所以这王子们就到另外一边去住两个星期了，因为佛陀说等两个星期嘛。那这个优婆离呢，这个理法师呢，他就哭哭啼啼啊，佛陀碰到佛陀，佛陀他就问佛陀，佛陀就问他为什么，佛陀就他就说他也想出家，但是他觉得他不能出家，因为他是奴隶。佛陀说在我的僧团里面没有所谓的奴隶或者是王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真的我们人与人之间，不管你是白头发的黑头发的，你是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黄皮肤的，我们的贪嗔痴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烦恼其实都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修行要针对的是这些烦恼啊，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呢佛陀就先让优婆离剃度了，就把他剃度了啊，所以他就先剃度了。然后过了两个星期呢，这些王子回来说我们真的想出家啊，佛陀说好，那就帮他们剃度了。然后呢就请优婆离出来，就请他们向优婆离顶礼。因为在僧团里面呢，这个长幼的这个伦理呢，就是谁先出家就是你的兄长，不管他是从哪一个阶级，也不管他的修行程度是怎么样，就是反正他比你出家就是你的兄长，那你是后辈的，你就要尊敬顶礼他。所以这些王子开始，我们怎么可以跟他顶礼呢？我们是王子，他是奴隶。佛陀说哎，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僧团里面大家是平等的。所以他就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来打破这个阶级制度。当然因为要打破这个社会的阶级制度是比较难一点，所以佛陀从他自己的僧团里面去改变起啊，表示人是平等的啊。那然后这个所以佛陀这个的僧团呢就慢慢的这个扩大。那到佛陀80岁的时候啊，他最后呢这个身体虚弱了，然后就要进入涅槃。他在进入涅槃之前呢那这个佛弟子们当然都非常的担忧非常的悲伤。那但是佛陀呢也就告诉大家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为什么，有的人说佛陀为什么要进入涅槃，就永远住在世间就好了。佛陀说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佛陀在世，大家都觉得佛陀在世有什么问题就去找佛陀，大家不努力去学习的话，就等于佛法不在一样啊。因为佛法要利益我们，佛陀是老师，他能只能不断的教导，那我们自己不努力，每一次都是啊佛陀有在，我们再去问他吧，这个依赖性呢就会让我们不够精进。而且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本来就是世间的东西，本来就说这个身体是无常变化的吗？当然他可以依他的愿让他延长一点，但是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变化的，它会败坏的，它就像世间的东西，这个杯子这个 手表一样，它久了它会坏的。所以他要让这个身体实现，让这个身体呢也告诉我们一切是无常的。但是他重要一点，他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 要大家呢能够用功精进的学习。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觉悟佛所觉悟的道理，就好像佛永远在世。所以他说，如果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就好像佛的法身常在。我们说佛，我们是把佛像这个身体佛进入涅槃了，好像佛就没有，但是是佛法，佛法是佛所觉悟的。佛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觉悟了这个真理，他教导出来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觉悟这个真理。如果我们能够依循这个方法也觉悟这个真理，你就知道佛陀之为什么会成佛。佛陀是那么自在，当你觉悟真理，你其实就好像跟佛在一起了。如果说佛陀的色身这个物质的身体留在这个世间，世间的人都不去学习佛法，只是把它来拜的话，其实那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他最后就特别说到呢，就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佛弟子呢要辗转的努力的去学习佛法，就好就这样子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就好像呢这个佛的法身常在而不灭所以佛陀生命的延续靠佛法正法的延续，正法能够延续，人家众生能够根据正法去好好修学，去体证佛所觉悟的佛所觉悟的真理的话，那大家能够成佛，就好像佛的生命还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这个也叫做佛的法身，也是佛的慧命就是你们的慧命色。所以慧命色的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护持正法，让正确的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那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 佛陀的正法，能够宣扬佛陀正法，让更多人从正法中得到利益，品尝到佛法的好处，那这就是我们帮助佛的生命不断的延续绵绵不断那所以呢，这是佛陀最后要入涅槃的时候特别提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个星期呢，会谈到皈依三宝，那会把一些重点呢再补充一下，然后再特别强调到说，身为一个佛弟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修学，以及进行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的责任。好，谢谢。